咁多年最重要嘅一篇，亦都系到咗我哋人生唔同嘅阶段去听嘅一篇嘅信息。我哋一齐先读圣经，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一齐读有三段嘅经文。他们去买的时候，新娘到了，他预备好了的，与他进去共赴婚宴，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却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也不知道。他的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地方要收获，没有播的地方也要收获，就该把所有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把他这一千夺过来，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主又向那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里，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没有给我留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你们没有来看顾我。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祈祷。天父，我知道今日的信息是魔鬼最不想我们听的信息。天父，求你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刻一切的敬拜你，听到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这篇的信息是讲到哪一个是不能够去天堂。其实讲到天堂呢，就有很多误解的。其中一个误解呢，就究竟我们在天堂做什么。那以往我们都说天堂唱歌的，那同埋只是唱一几个字而已，就是 Hallelujah。 那所以有些人说：哇，真的这么闷呢，怎样挨呢？永恒地唱歌。其实今天我们很肯定呢，在天堂我们不是唱歌的。我们会唱歌，但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唱歌。我们会做些什么呢？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的章了，第三节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在天上呢，在天堂呢，我们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做祭司，就是我们会不停地敬拜神。其实敬拜神的目的，主要是更多认识祂的。作为人呢，我们很多事做不到，也不是全知全能，也不是我们都受空间的限制。但将来去到天上呢，在天堂呢，我们就没有这些限制。但有一个限制的，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是全知的。因为有一件事我们不断要去明白，就是我们神的伟大，还有究竟祂的各方面的属性。那除了敬拜认识神之外，还做一件事。圣经就说我们会要作王直到永远。问题就来了，作王，每一个都是作王的时候，谁做百姓啊？谁做大臣啊？谁做官员啊？谁给我们去帮手啊？其实呢，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知道呢，当亚当夏娃神做了他们之后呢，就要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管理万物。然后跟着诗篇第八篇第五至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神在这样要他们这样做呢，实际上是给他们一个身份，就是王者的身份，君王王后的身份。所以诗篇第八篇说，神要他们管理一切，而 然后以荣耀尊贵为他们的冠冕。所以呢，我们现在比较肯定一点，特别够透过今天的应该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25章21节23节呢，就是那里给我们知道，也都是用到管理那个字的，那里都是讲的将来在天上要做些什么呢，就是要管理。实际上根据25章那个上下文，我们知道呢，那个管理呢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才能呢来发挥的。所以我们都很期望上天堂呢，去天堂呢，因为到时候我们除了敬拜神认识神之外呢，我们会每天都是做一些我们很想做也很能够做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圣经这里说呢，到时候我们会进来享受是神的快乐，跟神一起享受的快乐。问题就是哪些人不可以去天堂呢？我们经常都说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呢，有三个惊讶，三个惊奇呢。第一个惊讶呢，就我们发觉有一些我们以为呢一定在这里的人呢不在这里。第二个惊讶就是呢，我们发觉呢我们以为呢一定不在这里的人在这里。第三个惊讶呢，就是发觉我们自己竟然在那里。哪一个原本以为他在这里，他不在这里呢？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呢，就会明白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25章的，但我想看一看前文呢，他的对象，25章的对象是什么呢？24章第3节告诉我们呢，其实耶稣和门徒呢在橄榄山坐在这里的时候，门徒就问他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你告诉我们知刚才你说的圣殿几时的毁灭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几时降临呢？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呢？所以请注意，我们现在说的内容的对象是门徒，不是非基督徒，跟我们很有密切的关系。在25章第4节至第35节呢，主耶稣回答了第一条的问题。然后呢，在24章呢36到25章的尾呢，你看到呢主就回答第二条问题，他再来的时候降临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首先讲了出来，就说我不知道我几时会再来。作为人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几时会回来的，但有一样东西我知道的，就是我会忽然之间来的，是你们最不预备的时候我就会来的。所以跟着他就讲了五个比喻，说既然是这样，有什么你们要做呢？第一个比喻呢，就在第24章42至44节呢，主耶稣就说你不知道我几时回来，你能够做的就是警醒，要警醒醒觉。问题是怎样去警醒呢？有第二至第四个第五个比喻呢，他就解释怎样去警醒。第二个比喻呢，主耶稣就说你不要以为呢我一定会很迟先来，所以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会忽然间来到。但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第五个比喻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比喻呢，主就会讲到就算我好迟来啊，你要做点乜嘢呢？我哋睇落去啊。因为呢呢三个比喻呢我哋都好熟悉嘅，特别係第五个比喻呢，往我哋嘅牧师陈牧师陈培明牧师呢喺3月24日呢好详细解释咗。所以今日我哋唔会话，亦都係受时间限制啦，唔会深入嘅解释，只係指出围绕咗一个问题，点解呢啲嘅悲剧人物唔能够去到天堂呢？留意一样嘢，呢三组嘅人入唔到天堂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係佢哋唔係做错咗啲乜嘢。唔好误会，因为做错嘢唔紧要，唔係咁嘅意思。 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将来入进天堂的时候，这三组的人，悲剧的人物，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做什么，他们都没有做同一件事。我们一起看下去，这里主耶稣就说，天那时，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天国呢好比十个童女呢去迎接迎接他再来的。我打快了一张的 PowerPoint， 没了。OK， 咁大家咧讲到呢度咧，童女去迎接咧，有一个背景，大家都好熟嘅。不过我哋都提一提啦。喺当时候咧，佢哋参加婚礼咧，同今日唔同嘅咧，就佢哋好长时间，有时几日嘅。咁喺嗰日正日嗰阵时候咧，就系新郎哥咧就去到新娘嘅屋企咧接新娘嘅。咁然后佢同埋嗰班伴郎啊，或者一班人咧，就去接新娘嚟嘅时候咧。经过了很多讨价还价呢，接了个新娘之后呢，他们就不是立刻回到新郎哥家的，他们就周围去的， 在个小镇里面呢周围去的，然后呢先回到去新郎哥家，在那里举行呢婚宴的，在那里就有 party 了，有派对了。那因为呢几时回到去呢是不知道，所以呢新郎哥呢通常就会对那些迎宾的负责迎宾的人呢就讲一样嘢，就话因为当时冇电灯啊，佢话一间咧，我唔知道几时翻嚟，唔该你哋咧就过嗰啲油灯咧，预备足够嘅油，然后我翻嚟嘅时候，我哋一班人翻嚟嘅时候，你就帮我哋即系照路啦，等我哋好容易入翻揾到条路翻嚟呢一个新郎哥爸爸嘅屋企，就系咁样嘅背景。你会发觉咧喺呢个时候咧，呢十个童女里边咧。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咁咧，愚拙嗰啲咧攞住灯咧，但佢哋冇预备油，冇听新郎哥讲嘢。聪明嘅咧就攞住灯又预备油啦。果然咧，新郎哥好迟先翻到嚟。佢哋咧十个童女咧都瞓着咗。嗱，请注意，嗰五个愚拙嘅童女唔系净系佢哋瞓觉，聪明嗰五个都瞓觉嘅，所以瞓觉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在那里当然大家都要揀时间，分隔不是一个问题。你发觉在这个时候半夜有人就喊，半夜了，真的很久了，有人就大声说新郎来了，他们就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出去迎接了。愚拙那些对聪明的就说，麻烦你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熄灭了，因为我们不够油。聪明的就说，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用，不够用，不如你们自己去买呢。其实那时候半夜呢哪有地方买呢？但是他们又去，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买不买到。但是我们发觉一样东西了，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哥就来了。这个新郎哥是象征主耶稣在启示录提到那个羔羊的婚宴里面，新娘就是所有属于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新郎哥迟了，但他来的时候那预备好了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就跟他进去坐席了，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然后他们说什么呢？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说，主啊主啊，在圣经里面呢两次重复一个的名称或者一个名呢，就是表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你记得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很 亲切的一个名字，两次就是很强调大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对于五个愚拙的童女来说，他们觉得跟个新郎哥很亲密的，所以说主啊主啊，但是他们请新郎哥跟他们打开道门，新郎哥却回答说，我实在很肯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们都很熟悉认识，在圣经里无论旧约新约都是强调代表了一种关系， 不是头脑的认识，是一种关系，是心灵的认识。他们说，新郎哥说，我完全都不认识你们。用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讲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羊也认识我，我认识我的羊，就好像天父认识我一样，我也认识我的羊。对于这五个如住的童女来讲，他们觉得新郎哥跟他们应该很有关系的，但想不到新郎哥说，我不认识你，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无牌货来的，他们没有接到邀请的，他们自己进来的，自己走来要去做一个迎宾的人。新郎哥说，我不认识你。总结耶稣基督自己第十三节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请问要警醒些什么呢？就是不好好像这五个如住的童女一样，完全他们其实跟主是没有关系的，不识主，不属于主，以致他们不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预备油，就等于他们跟这个新郎哥没有关系呢？我想有一段经文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了，但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传道人呢最怕一段的经文，因为对我们是当头的棒喝来的。我们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七章，都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留心主耶稣自己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很熟啊，刚才刚刚说的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当他再来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又是主啊主啊，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们很成功的一些侍奉人，赶鬼、行异能、传道都做得很好。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这个是法庭的宣判的一种的方式来的，我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受的裁决就是什么呢？我不认识你们，然后说你们是作恶的人，这人离开我去吧，离开这个地方去接受你们的惩罚，去刑场接受惩罚。为什么这些人是作恶的人呢？因为马太福音里面作恶的字呢，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坏事那么简单，主要就是说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没有按照神的说话去做的。所以24节主耶稣再一次总结，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才是一个聪明人。如住的童女，五个如住的童女没有预备油，是等于他们不属于新郎哥，不识，是新郎哥不识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听新郎哥的吩咐预备足够的油。同一样的道理，如果我同你行事为人不听主的吩咐，我们有没有把握说我们是属于主的呢？我们认识主，主是不是认识我们呢？耶稣基督曾经有讲了两句说话，非常好的提醒。大家都知道，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犹太人很难信主的。但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信这么难得，他们犹太人信他了。但是主耶稣完全不客气，不保留，直接跟他们说，你们要怎样呢？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说话，这样才是真是我的门徒，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不是无牌货了。可能你问，你遵行什么的命令呢？主什么命令呢？我想圣经很清楚，最重要的是最大的诫命，爱神和爱人。所以五个如住的童女，他们不能够进天堂， 因为他们没有警醒。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是没有警醒，因为不顺从。我用了相信 的信和遵从，我没有用到 信服、啊、顺从的信，因为这个是这些经文的那个精髓。真的相信是和遵从神的吩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第二个悲剧的人物，领一千银子的奴仆不能够进天堂，因为他没有运用到才能。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主耶稣又是教导门徒，主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仆人这个字在原文是奴隶的，是 slave 来的，将他的家业，其实你知道 slave 完全不可以承受任何家业的，但在这里这个主人很慷慨地将他的家业分给他们，然后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的银子，才干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的银子，一个给了五千，原来是五个他连德，一个呢他连德等于多少呢？等于20年的人工，所以一笔巨款来的。他们是奴隶，原来不可以承受任何家业，但是主人竟然将一笔巨款给他们，一个是5000，一个是2000，一个是1000，然后就往了外国去了。结果是怎样呢？我们都很熟悉了，那领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他这样做呢，按照主人的吩咐，因为路加福音第19章13节告诉我们，其实主人还说了一句话，主人说你们将这些钱去做生意，在当时呢为了赚钱去做生意，所以你去做生意，那领五千的就赚了5000，领2000的都赚了2000，但是领1000的呢掘开地。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因为他嫌自己得到的最少嘛，所以就掘开埋了算，其实不是的。第19节，过了许久，好耐才回来，忽然之间两个仆人的主人就回来跟他们算账，算账 很重、啊、其实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跟他们对账，对账目，看他们的钱怎样使、啊、赚了多少、啊、蚀了多少、啊、样。请留心，主人没有说他一定要赚钱的，只是说你们拿钱去做生意。然后领五千的就很开心了，主啊你又给我五千，我又赚了五千了。主人就说好，你有良善，良善就是说他很听话，然后又说忠心，因为你这么听话你可以很值得信靠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一听到我哇做得好还要做更多的事，我们不开心的，是不是？但留心下文，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会更多的快乐。正如刚才说，有一天我们之上做的事是我们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所以越做是越开心的。我们都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和在教会里面发挥恩赐才能连在一起，这个是正确的。但我想看看为什么这个领一千银子的仆人或者奴隶呢不用那些银子呢？我们看看他怎么说。领一千的入到来，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很刻薄很苛刻的，没有种的地方你都没有，不是你播种的地方你要收割，你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不是你耕种的田地你要收成的。你发觉呢，其实他在无辜主人。为什么？因为主人刚刚做了一件什么事啊？给了他20年的人工给他做资本的嘛。所以这个主人绝对不是好像他这样说，一会你会看到他其实在污蔑主人。你这样其实，所以他说我就怕了，他怕，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他怕，所以他不去做。其实不是，为什么他会怕呢？我就怕将你一千银子埋藏在那里，你看看你的原银子都在那里分文不损，在那里你应该很满意了。但想不到主人说你有恶的，留心刚才说了恶，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坏事，是说他不听话，恶的，称他为恶仆，然后又懒的， 你知道，既然话我冇种嘅地方要收割，冇散嘅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啲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用我哋今日嘅说话，你起码买啲保本基金啊，你起码买啲 GIC 啊，担保投资证啊。即系呢个仆人去银行办一次都唔肯，其实最主要嘅原因。他根本不認識他主人是什麼主人，他以為他主人是柯克刻薄，主人很嚴厲的，奪過他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凡有的加給他。然後第三十節，將這個無用的仆人，完全都不聽我講的仆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要哀哭切齒。在馬太福音六次用哀哭切齒來形容地獄，有三次用黑暗来形容地狱，很明显就话将佢抌落去地狱嗰度去。弟兄姊妹，呢段经文的确系同喺教会里边用我哋嘅才能恩赐有关嘅。正如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至十三节所讲，一间教会，譬如攞我哋本宣家啦，系唔系增长呢？我哋成日都以为话。同教牧啊、長老啊，先有關嘅，其實錯嘅。教牧同長老，聖經呢度話俾我哋聽，要做一樣嘢啊！我哋一齊睇啊！聖經呢度就話，佢哋要做乜嘢咧？就要建立基督身體。第十二節話要成全聖徒咧，話本修訂版咧就譯咗做話要裝備聖徒。其實，我们的教牧，我们的长者长老最重要做一件事，是装备每一位弟兄姊妹，然后等到他们，那个他们是弟兄姊妹，不是教牧，不是长老，是等到每一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是不是发展，是在于每一位圣徒信徒的參與。香港的恩福博道會恩福堂呢，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教會，華人教會有一段時間是8500至聽人說近一萬人。我記得2008年4月呢，我和歐應玉牧師呢就去探蘇永智牧師恩福堂的堂主任，我們一起吃飯，還有恩福堂一兩位的信徒。那吃飯的時候呢，很自然的我都是很好奇，我就問他了，我說蘇牧師，我們都認識的，我說蘇牧師，為什麼恩福堂能夠在這麼短期間裡面，因為他們最初呢在芳芳幼稚園聚會呢，我都有機會去過那裡，那我說為什麼能夠在這段時間裡面變成了一間稱為萬人的教會呢，有萬人崇拜呢？所以我都忍不住，我就問他了。咁好以為咧，我跟住都講嘅，我話我知道你哋好著重查經嘅，係咪查經係你哋發展嘅因素咧？諗唔到佢真係話俾我聽，不是。佢話我哋能夠發展係在於四個字，就係全民皆兵。我哋要做嘅就係裝備弟兄姊妹去參與教會嘅事工。不過，請注意，這裡未完的第十三節，教牧長老幫我們發揮我們的才能，不是只是使到教會呢長大，最重要的是使到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在真道上同歸於一。然後有一樣很重要，認識神的兒子，這裡是現在式，是不斷去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更加似基督。這裡很特別，為什麼不是認識主耶穌或者認識耶穌基督呢？在保羅的書信裡面通常都是這樣說耶穌、耶穌基督的，但在這裡他強調認識神的兒子呢，因為在福音書裡面，當天父自己說你是我的兒子，我所喜悅的時候，那兩次呢，第一次是他洗禮的時候，第二次就是他登山變像的時候。第一次洗礼的时候，是强调到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经历父神的爱， 同樣到佢當佢登山變像嘅時候，嗰、那個強烈嘅嗰、那個焦點就擺喺要好似耶穌一樣，願意信服神，遵行神嘅旨意，甚至將自己犧牲，付上我哋嘅生命。所以保羅喺呢度故意用認識神嘅兒子啊。其實教會最重要一個嘅要做嘅嘢，就係幫助我哋每一個人不斷嘅認識。但呢種認識唔係頭腦上嘅，係心靈上嘅。上個禮拜潘牧師話咗俾我哋聽啦，認識唔係知識嚟嘅，唔係單單係知識。知識幫到我哋，潘牧師話唔係淨係睇到本書或者去讀神學院讀書，我完全贊同嘅。因為真正嘅認識，無論希伯來文、希臘文，都係強調心靈裏邊同埋關係上嗰個增進。所以最好嘅認識係透過屬靈嘅增長，成靈命嘅操練。我哋去年我哋嘅教牧有一段時間，每次講完道之後，都提到關於屬靈嘅操練，都係提醒我哋真係用一啲嘅時間去認識我哋嘅神。大家有冇諗過乜嘢係永生？乜嘢係永生？我哋睇下耶穌點樣為永生嘅定義啊！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永生不是等到死才有的，永生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认识神，经历神，认识神更多，这个就是永生。领一千银子的那个仆人奴隶不能够进天堂，因为没有运用才能和恩赐，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顺从，相信要加上服从，他不顺从，因为他不认识主。最后讲到这个山羊象征的人，正如刚才讲，因为上次陈培明牧师已经解释了，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再解释，我只是想讲一样东西。你有冇留心到咧？關於呢一度咧，你會睇到嗰班皇帝喺坐喺寶座上嘅時候，佢對右邊嗰啲就係綿羊咧，佢就話：你哋呢啲係蒙我賜福嘅，然後咧就話可以進嚟承受啦，創世以嚟為你哋所預備嘅國。點解咧？因為我餓咗嘅時候，你哋俾我嘢我食。頸渴的時候你給我喝，我做客旅你給我住，赤身露體你給我穿，我病了你來看我，監房裡面 你又來看我。但是第十八、第三十七節呢，那班人呢，二人的回答就很特別的。二人說，什麼時候見到你餓了給你吃，見到你渴了給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者你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着，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房里面来看过你呢？王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等于做在我身上。最小的弟兄在马太福音来说，是指到属于神的人，跟从主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呢，要关心有需要的人呢，是特别针对教会里面或者天国里面神的国里面那些人。所以呢，跟外面人呢，这段经文呢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关心其他人的，只不过有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听。但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就是关心神家里面的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这些所谓绵羊预备的人，他们能够这样做呢？他们问的问题反映出来，他说，我们几时做过在你身上的主耶稣？他们不知道做了的，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自然的反应，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本能觉得自然做出来，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结出了这个的生命的果子。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就讲到同一类的人，那些人在教会里面就说，见到有需要的人 冇嘢食啊，冇衫着咧，佢哋就话：，诶，你哋咧平平安安翻去，翻去话啦，翻去啦，愿你哋会穿得暖，食得饱。但系佢哋乜嘢都唔做嘅。雅各就话：佢哋嘅信心系死噶。雅各话佢哋信心唔系真嘅，佢话鬼魔都会咁样做，我哋都信神，佢哋鬼魔都信神，甚至惊神添。但系鬼魔一样，佢哋唔会听神讲嘅。反为雅各话：我哋好似阿伯拉罕咁样，阿伯拉罕嘅信心几时显明呢？创世纪廿二章俾我话俾我哋知，就系当佢按照神嘅吩咐，神对佢讲话：你既行了这事，然后就话我会赐大福俾你同埋万国，因为你听从了我。约翰福音咧用咗相信呢个字咧 ，believe 呢个字咧，用咗98次。但有一个特点嘅，每次都是动词嚟嘅，98次冇一次是名词嚟嘅。会不会因为是提醒我哋信心是要有行动呢？弟兄姊妹，我要好清楚喺度讲，我哋得救不是靠我哋行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節開始都是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但是請注意，跟著第十節就告訴我們聽，我們神要我們得救是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預備叫我們行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相信是跟我們做的事是要對稱的。山羊象征的人能够去天堂，表面看因为他们没有关爱帮助神国里面最少的一个，就是最需要的一个。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关爱呢？不帮助呢？因为他们没有顺从。为什么他们不顺从呢？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主。我们以前提过有一个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Elizabeth Kubler-Ross， 我们就叫他罗医生。罗医生呢，他长期在芝加哥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医院里面，芝加哥大学医院里面呢，做一样东西，他是世界上对于人死前的反应的权威来的。他只是做一样东西，他就在观察一些人死之前的反应。他就发觉其实他想研究哪些人死得好一点，安详一点，哪些人死得惨痛苦一点的。其中他的结论就是说，有些死得很好的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知道自己是得救会上天堂的。但他又说有些死得不好的呢，也有包括基督徒，但那些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呢？是好像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知道有天堂有地狱，但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怎样可以知道自己死后去天堂呢？看一看使徒约翰的讲说话啦。不好意思，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又是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用神的儿子在这里一样，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猜自己有没有永生，不是估计自己有没有永生，是知道自己有永生。哪些人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呢？是信奉神之儿子之名的人。留心，他不是用个信，其实原文都是相信那个字，但是和合本无论修订版和以往的都是用了信奉来强调那种信，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哪些人是叫做信奉神而指明的人呢？就看下去吧。都是使徒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哪些人是信奉神而指明的人呢？就是接待他在心里面的人，让他在心，让主在我们心里面住的人。哪些人是让主在心里面住呢？看下去。约翰一书第三章，使徒约翰又说了，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然后神也住在他里面，都是回到来一样。如果我们遵行主的命令，包括最大的命令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得到，我们能够肯定知道自己的永生。最后你看看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很熟三章十六节，但是忘记了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但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但和本这方面也不好，因为不信那个字呢，原来是 disobey 那个字，不单单是头脑上不相信，是不愿意去遵守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得不到永生的。结束时候我想讲一个例子，很快李乃光弟兄呢，他是在香港出世，十五岁就信主，然后就去了参加尖沙咀浸信会聚会的。在南拔萃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缅省 Manitoba 那里呢，在那里医学院读书。1965年他毕业了，就开始行医呢，他的长时间在温哥华做医生的。他60岁的时候，67岁的时候，1994年呢，他就来了香港，我们见到神学院呢，在那里做义务的校医。那一年呢，我跟他就很熟，因为一日三餐呢，早午晚我们都是在饭堂吃的，咁成日倾偈，一齐又行山啊，咁样咧，我就发觉佢有一个特点嘅咧，就系佢七点钟夜晚咧，七点钟就瞓觉啊。哇，咁早瞓觉，我又忍唔到啊，问佢话点解咁早瞓觉咧？佢话因为我好享受瞓觉嗰阵时候喺度默想同耶稣一齐嗰啲嘅时间。咁佢离开见道之后，收尾翻到嚟温哥华，咁就同太太咧就去中美洲做宣教士啊，医疗宣教士啊咁样。咁2007年11月咧，佢同太太仲有佢哋啲旧同学咧，就去上海旅行。喺上海里边酒店里边咧，佢发现咗自己有胰脏癌。咁佢即刻走，跟住翻到嚟温哥华。咁专科医生就话俾佢听：你有胰脏癌咧，咁你如果接受治疗咧，咁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接受治疗咧，是几个月啦，咁样好奇怪，佢就决定咗不接受治疗。点解我话奇怪咧？因为佢系医生，佢两个女又系医生，佢太太又系护士，又比佢年轻好多嘅，可以照顾佢嘅。即系人体嚟，点样接受会治疗啦？但系佢好清楚，佢唔接受治疗。果然咧，两个几月之后佢就离世啦。啱啱过咗70岁，佢好多人都问：点解你医生唔接受治疗咧？我就觉得我哋真系唔知道。但有一样嘢，我肯定，我就谂起同佢喺见道嗰一日子，佢成日讲嘅嘢。佢早瞓觉，因为佢好中意喺床里边思想同主耶稣一齐，同埋佢成日都同我讲。他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那么不想死呢？其实我们知道死之后得永生在天堂很好的，为什么我们不想死呢？他说我和我女儿呢都发现呢，病人里面最怕死是什么人呢？是基督徒。很不明白，其实基督徒不一定怕死啦。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不舍得世界上的家人，还有可能不肯定自己一定去天堂。我们一起祈祷。